酸甜甜，苦苦涩涩，寝食难安，魂不守舍。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随。情人节特辑，爱情答问。感谢您收听活水之声录音室为您精心炮制的节目《情人节特辑·爱情答问》，这一集是第五段，也是最后一段。我们要讨论的内容包括了：如果一个人暗恋对方很久，可是苦于没有机会表白，也担心表白以后就不能像现在这样坦然相处，反而是连做朋友的机会也失去了，该怎么办？暗恋对方很久，到底该不该表白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起约会的时候，一定是男方付账吗？一起约会的时候，是男方付账吗？最后一道问题，那就是，如果对方是有妇之夫，或者是有夫之妇，我们只是偷偷相爱，不去破坏对方的家庭，这有什么不妥吗？好，我们再次请到林老师给我们解答。
嘿，我想的这一题呢，是很多年轻在等候爱情的朋友们非常关注的一题，就是如果我暗恋对方很久了，我向他表白，我又很怕失去他，那我应该怎么样呢？但是如果我在想啊，我们不提的话，那就对方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原来你在他身边，你是那么样的在乎他的，可能对方也在等你呢，那你就白白的失去了一段的感情了。可能我们真的很担心提了之后啊，我们就真的会失去这个朋友。不过我想有几个方法，大家不妨用一用看，那就是我们可以用试探的方式了啊，请他帮个忙啊，如果他很愿意的帮我们一个忙的话，再请他帮另外一个忙。看来他的样子对我们哈还蛮是关心的，那可能我们在言语上呢，可以进一步的发出我们的电力啊，我们可以说你这个人很好啊。如果有你这样的一个人帮我一辈子，那就好了。
哇，这已经是很明显了。
我们当然就用着非常轻松的语调来谈这件事情了。如果对方安静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聊一些别的，让这样的一个僵局可以慢慢的过去。试探呢是久久一次，久久一次的啊。那么在这个过程的里头，我想我们可以去问他的好朋友。我们跟他相处一段时间了，我们知道谁是他的好朋友，谁是他的知己朋友，来可能可以透过他的好朋友让他来告诉我们，到底我们在这个男生或这个女生心目中的地位到底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可能也可以找到一些的眉目的。还有啊，我想我们还可以有一些的试探，比如说我们可以告诉他说，哎，公司啊派我到美国去2年了，你觉得怎么样啊？如果对方觉得说好啊，那你就平平安安的去吧啊，那
对你完全没有留恋，
可能啊对方就完全对我们没有感觉。但是这也不一定，因为现在的人呢掩饰得很好的，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试探，哎，如果有一个帮助我的人跟我一起去，那就更好了，来看看对方的反应如何，那也是一个很好的试探。我想呢，有些时候我们也可以在手机短讯上啊，或者是电脑传真上啊，我们都可以有一些的表达。我的意思就是，我们不管是试探也好，不管是直接的表达也好，直接的间接的，我们都要让对方知道我们对他的心。我想这也强过我们表达了 啊，可能他一段时间不和我们联络，也不理睬我们，来得更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啊，当一个人可能他完全没有意识到爱情来临之前，他突然间接收到这样一个大的信息的时候，他需要思考的时间，他需要慢慢的消化我们对他的心意，就好像蜗牛一样，当我们太出力的触碰他的时候，他就会把身体缩进那个壳子里头，但是我想时间久了，他就会从壳子里头再伸出来。不管将来是可以有好的结果或者继续的做朋友，我想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好好的表达好过一点都不做任何的表达来得更强。
就是说即使连做朋友的机会都失去了，还是要冒这个险，是吗？
是，否则的话我们永远不知道答案。
最要命的就是如果我们不表达而别人先表达了
啊，对，
那就糟糕了。
万一有一个人他先表达了，而我们最后看成结婚的对象不是我，那就是更悲哀的事情了。
好，
男女约会的时候是一定要男方付账吗？
这个问题呢，大概男生比较关心。
因为在约会的过程的里头啊，进入约会的这个阶段呢，从上几回我们所听的，那就是进入我们开始交往的一个阶段了哈。不管这个交往的阶段是刚刚开始第一第二次，或者是这个交往的阶段已经有一段蛮长的时间，彼此之间有比较深厚的感情，那么谁来付账呢？他们就认为啊，在约会的过程的里边，谁有钱谁就付账吧。在一般的我们华人的传统的里头，那么男方呢应该被教育说必须要更加的大方，特别是邀请女性朋友约会的时候应该主动的付款。但是我想在新兴社会的今天男女平等的时候，如果女方觉得她可以付得起的话，我想彼此之间在约会的里头彼此分担约会里头的费用，我想这也是相当的
合理，
合理也相当的有情趣的一件事情啊。女方也是可以付款的啊，但是呢，邦文就觉得有一个现象可能是女方需要留意的。女方虽然不要给人觉得说出来约会所有的钱呢都由男方出啊，要好像砍菜头一样把好处全部揽在己身。但是呢，如果我们出去的时候啊，每一次的约会都由女方付账的话，可能女方就要重新对这位男生有一些重新的思考才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有违背我们华人的伦理的传统。这个男生大概在某一方面是我们必须要重新思考是不是要和他继续约会的，免得在将来我们结婚以后才发现原来这个男生他在经济的掌握上，或者是他在对家庭经济上的责任上，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男生，可能对我们的将来就有一定的伤害。所以在这个之前约会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一个观察的时期。
是，我想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奉劝女生不要给男生太多的压力，就是这个付账方面的压力。我们不要每一次出去都等男生付账，在适当的时间我们也应该跟男生来分担。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实在要留意说，如果这个男生永远都在等女生掏腰包的话，实在是有点问题。所以我觉得说男生这方面呢，可能就是需要付出多一点吧。
那么在西方社会的里头呢， 我听说有五五分账的这件事情，不晓得您觉得如何？
我是听说呢，他们就是在还没结婚之前呢，两个人出去呢看戏也好，喝茶也好，都是自己付自己的，
各的
或者说有一种就是记账，那么分手的时候呢就算账。当然，分手的时候呢撕破脸了，那么算账呢，非常的破坏这个气氛，那也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在还没分手的时候，两个人在交往的时候呢，
已经预备将来要分手的情况，
对对，那也是蛮
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我想就不是太理想的。
还有就是说，如果在一个很有气氛的这个餐厅里面，两个人很有气氛的在谈话，那么在结账的时候就说好，我们两个人是五五分账啊。刚才那些所有的气氛呢都完全破坏掉了。
是另外一个约会的情况是，可能我们去逛街，如果女生看见了一双你很喜欢的鞋子，你会心里想说希望男方帮你付账吗？还是你想要自己付账？就算男生为你付账，你都觉得哎不应该这么做。
我想说，如果是这个女生自己本身看中了那双鞋子，很想买下来的话，女生自己要先预备好，说我是不是有够这个钱，等一下付账的时候要由我自己来付。但如果是男方呢，他抢着付账的话，他抢着说我要把这双鞋送给你，那女生也大方的接受。
好，这是你们女方的心思了。
对，如果是说我们就一开始就想对方一定要帮我付账，一开始就是希望他买这个给我，买那个给我，我想啊可能会把这个男生给吓跑吧。
我想位置换过来说一下呢，那就男方如果他在逛街的时候看到一双他自己喜欢的鞋子的话，通常他都不会说要女方，或者是他期待会让女方来帮他付账。
这是当然的。
如果成为一个第三者你觉得只要跟对方偷偷的来往，彼此相爱，不会去破坏对方的家庭，这样有什么不妥呢？那么其实呢，邦文在这里认为啊，可能你觉得无所谓啊，我一切都可以顺其自然，但是在我的周围有一些朋友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常常都觉得开始的时候啊，我不要求什么，我也不要名，我也不要名分，只要你跟我在一起就好了。但是在生活在一起的过程的里面，就会渐渐的发现那个要求是越来越多的，最后呢，他希望拥有一个完整的男人，他希望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许多的人为了保住他原来的家庭，他就不回来了。因为许多的人出来外头偷偷的和另外一个人相爱，最后都是放不了家庭的。如果这个男人或这个女人他不回来的话，我们就自己在那里忍受那长期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就算是他回来和我们一起的共有一个家庭，那么我们也得不到对方的全人，我们只不过是跟另外一个人分享一个先生或者一个太太，然而我们却是无名无份，所以何必这样的痛苦的生活呢？那么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认为和他偷偷相爱，没有去破坏对方的家庭，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是错误的。其实当你介入到这个家庭里头来的时候呢，你已经破坏了这个家庭的合一，这个家庭的完全。也就是说，不管你这个相爱的对象是一个做太太的或者是一个做丈夫的，他已经这个时候不可能100%的来去对待他的先生或者太太，他已经不可能100%的来对待他的家庭，甚至是他的儿女们， 因此你觉得没什么不妥，因为没破坏对方的家庭，其实已经在破坏对方的家庭了。那么我想更严重的是，圣经在这里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所以呢，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这里虽然是指的夫妻双方，他们彼此之间要相爱，彼此之间呢不可以有第三者出现。所以当你出现的时候，你已经让这位太太或先生陷在神的审判和罪中了。你说你不会去破坏这个家庭吗？其实你正在破坏这个家庭。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32这里这样说，他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妇人，也是犯奸淫了。路加福音16:18差不多相同的意思，在那里说，人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犯了奸淫。我们看见圣经有一个非常严格对奸淫的态度，那就是在夫妇这一体的以外，婚姻的以外，有别的男人女人，那叫做犯淫乱，那就是犯奸淫。当你偷偷的喜欢上一个太太或先生，你们觉得偷偷的相爱，而之间有了好像夫妻一样甜蜜的那种生活一样的时候，其实你们已经犯了圣经里头所说的奸淫的罪。所以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里头发现我们是第三者，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离开这样的境况，免得落在上帝的审判、神的咒诅的里头。
情人节特辑，爱情答问。爱情答问播出完毕，但愿每一位听众朋友在感情世界里都找到最真最美的爱情，也祝愿每一位朋友更有智慧去经营您眼前的这份情。最后，丽文要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上帝祝福你，再会。
你们这报的是什么数啊？
报告队长，这是联络活水之声的电邮地址，不得不报。
哦，这太重要了，再报一次。
THUEK200
4@yahoo.com